小霸王孤军平江东。自从孙坚被刘表在岘山打死以后，他的大儿子孙策就回到江东，把父亲埋在了曲阿这个地方，同时也把母亲和家属接到了曲阿。后来他投奔了袁术。有一天呢，孙策参加袁术举行的宴会，袁术喝了几杯酒以后，醉醺醺的对孙策显得有些傲慢。孙策本来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现在心里更加难受。他回到自己的营帐，越想越伤心，不禁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叫朱志的人走了进来。朱志以前是孙坚的部下，现在接着辅佐孙策。朱志问了问情况，就说：“将军，我有个主意。听说你的舅舅武警受人欺负，你呀，就跟袁术借一支人马，明着说是去江东救舅舅，暗地里养精蓄锐，好为以后开创自己的大业做准备。”孙策擦了擦眼泪，立刻听从了朱志的办法，用父亲孙坚留下的那块玉玺当抵押，向袁术借了3000精兵和500匹战马，带着朱志、程普、黄盖、韩当一些父亲的老部下到丹阳这个地方去了。孙策他们走到溧阳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迎面遇到一支人马，领头的是一位风流潇洒的英俊将领，见了孙策就拜。原来这个人叫周瑜，字公瑾，是孙策小时候的朋友，曾经结拜过兄弟。孙策一看是周瑜，非常高兴，就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。周瑜立刻表示愿意帮助他，还向他推荐了张昭和张宏两位江东名士。孙策更加高兴，马上就和他们商量怎么去攻打曲阿。曲阿是在建业，也就是今天南京的东边，长江南岸上的一座小城。驻守曲阿的叫刘繇，他原来是扬州刺史，后来被袁术赶到了江东。刘繇听说孙策的人马快到了，急忙召集将领们商量对策。一个叫张英的大将说：“我愿意带一支人马去驻守牛渚，只要保住牛渚，他就别想到达曲阿。”话音没落，只听有人说：“我愿意当先锋。”一看呢，原来是太史慈。太史慈帮助刘备解救了北海城以后，就投奔了刘繇。刘繇看了看太史慈，你的年纪还轻，当不了大将。太史慈听了，心里非常不舒服，只好退到一边去了。张英率领人马赶到牛渚，就跟孙策展开了一场大战。黄盖和张英打了没几个回合，忽然听见一阵叫喊：“不好，营寨起火了！”张英回头一看，果然自己的营寨里冒起了冲天大火。原来扬子江这里有两个江洋大盗，一个叫蒋钦，一个叫周泰，他们早就听说孙策在招纳英雄豪杰，就悄悄的带领300多人，趁着张英和孙策交战的时候，一把大火烧了张英的营寨。张英一看营寨被烧毁了，哪有心思再跟黄盖打下去啊？急忙撤退了。就这样，孙策占领了牛渚，还得到了不少的粮食和兵器，又收了4000多个士兵。接着，他率领人马朝着一个叫神庭的地方进军。刘繇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赶紧亲自率领人马驻扎到了神庭岭南。孙策的人马驻扎在了神庭岭北。这一天，孙策骑着战马，带着程普一些大将到岭上去查看刘繇的营寨。 刘瑶的探子急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。太史慈一听，连忙说：“我们应该马上去活捉了孙策。”可刘瑶却说：“不行，这一定是孙策的诱敌之计，我们不能去，免得上当。”太史慈大叫一声：“这是活捉孙策的大好时机，还等什么？”说着，他跨上战马，拿着长枪就冲出了营门。孙策在岭上看了刘瑶的营寨以后，走下了山岭。忽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孙策，别走！”原来是太史慈赶来了。孙策让将领们一字排开，他举着手里面的长枪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
我是太史慈，前来捉拿你。”“
我就是孙策，你要捉拿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”说着，两个人就在山下大战起来。他们打了50个回合以后，也没能分出胜负。太史慈调转马头，假装着想要逃走。孙策一看，立刻就追。追到平地的时候，太史慈回过身来，接着大战孙策。两个人又打了50个回合，还是分不出胜败。孙策一枪刺杀过去，太史慈身形一闪，用胳膊夹住了他的长枪，然后举枪就刺孙策。孙策也躲了过去，同时也夹住了太史慈的长枪。两个人使劲一拖，哎，一下子全都掉下了马背。后来两个人索性扔了兵器，空着手打了起来。打着打着，孙策一把抽出太史慈背后插着的短戟，太史慈也顺手抓下了孙策的头盔。孙策用短戟刺，太史慈就用头盔来挡。嘿，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，打的是难解难分，分不出输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一阵喊声，原来是刘瑶带着1000多人马来接应太史慈。接着又传来一阵呐喊，原来是程普带着将领们也来帮助孙策。孙策和太史慈这才松开手，各自跳上战马。接着双方一场混战，一直打到黄昏才收兵回营。第二天，孙策和刘瑶又摆下阵势。孙策把太史慈的短戟挑在枪头上，让士兵大喊：“太史慈要不是逃得快，早就被刺死啦！”太史慈也把孙策的头盔挑在枪头上，让士兵们大喊：“孙策的脑袋在这儿呢！”双方大骂了一会儿，就大战起来。打着打着呀，忽然有人向刘瑶报告，周瑜带着人马攻占了曲阿。刘瑶听了，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慌，不敢再打下去了，赶紧撤兵。当天晚上，孙策兵分五路截杀刘瑶的营寨，只杀得刘瑶军队是死伤一片，七零八落。太史慈再有本事也没有办法，最好只好带着10几个骑兵投奔泾县去了。孙策接着往前进军，来到了一个叫秣陵的地方。守卫秣陵的大将叫薛礼，薛礼不敢出战，只是命令士兵们死守城池。孙策只好命令将士们硬攻，战斗激烈的进行着。忽然孙策得到探子的报告，刘瑶攻打牛渚去了。孙策一听，急忙让将士们撤出战斗，朝着牛渚扑去了。孙策赶到牛渚，刘瑶连忙排好阵势进行迎战。他手下的一个叫于弥的大将首先一拍战马，跟孙策大战起来。没想到于弥和孙策打了不到3个回合，就被孙策一把活捉了过去。孙策调转马头，想先把于弥交给手下的士兵。刘瑶手下的另一个叫樊能的人，这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，没等到刘瑶下令，就举着长枪追了上来。孙策手下的士兵们急忙喊着：“背后有人暗算！”孙策听了，猛地一回头，大喊一声：“啊！”嘿， 这一声喊呐、啊，如同晴空响起了一个霹雳，樊能被吓得吃了一惊，咣当一下从马上掉了下来，摔死了。等孙策回到自己的阵前，把鱼米往地下一扔，士兵们想把他捆起来，可再一看，鱼米早就被孙策活活的给夹死了。就这样，孙策转眼之间夹死了刘繇的一员大将，又吓死了刘繇的一员大将。从那以后啊，人们就管孙策叫做了小霸王。刘繇手下的将士一看孙策这么英勇，哪儿再敢交战呢？大部分人都投降了孙策。刘繇拼命厮杀才逃脱了性命，只好去投奔刘表了。孙策趁热打铁，又攻破了秣陵，接着就赶往泾县去捉拿太史慈。再说太史慈跑到泾县以后，刚刚招募了2000多人马，孙策带着人马就赶到了。太史慈招募的那些人马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呢，根本就不会作战，结果被孙策打了大败，最后太史慈也被孙策活捉了。孙策非常喜欢太史慈，亲自给他解开绳索，把自己的锦袍给他披上，请到了营寨里。太史慈一看孙策对待自己是那么样的诚心，就归顺了孙策。从那以后啊，孙策的名声是越来越大，力量也越来越雄厚，又攻占了吴郡、嘉兴、乌城一些地方，这样孙策就占领了整个的江东地区。